Hello， 大家好，本节目是由有态度的剧本杀播客隐秘酒馆与和你一起快乐不虚度的小黑炭联合推出的播客企划系列节目之一。我们很开心和小黑炭一起为大家带来独家的一手剧本信息前瞻，同时欢迎大家扫描 show notes 里面的二维码，关注剧本杀行业 top one 自媒体的小黑炭公众号，获取关于剧本杀的更多最新资讯，有趣解读， get 最新爆款剧本。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阿 V，
我是 Joker。 继上一次跟小黑炭合作一起播出了那一期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收到了很多很正向的反馈，我觉得很高兴。在这里啊，我也是代表隐秘酒馆和小黑炭感谢每一个可以关注隐秘酒馆和小黑炭的听友朋友和我们的公众号的朋友们。然后呢，这个上一期如果说我们的前瞻是一道所谓的它是一个期货，你知道吗？就是上一次我们去讲的那三个本，我们要真正的落地打到的话，基本上都要到两三个月之后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
对的。然后呢，但是这一期呢啊，我们就给大家去带来的一些前瞻呢，就是跟上一期不一样了。上一期是期货啊，这一期是现货。对的，这一次呢，我们选取的三个剧本，那真的像是我所说的火辣滚烫，火热出炉啊，
热辣滚烫
哦，热辣滚烫，对，热辣滚烫啊，最近对啊，很流行。然后呢，都是应该在近一两个月都已经所谓的到各大店家了，
都已经开出来了。
对对，都已经开出来了。
我知道的这个已经开出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三个本还是蛮火的。然后呢，那么要不从我先开始？
那必然是你先开始。
好的。那我今天所讲的本就是啊，来自于我有粉丝滤镜，我就是说我对这名作者是有粉丝滤镜的，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斐然老师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斐然老师经常合作的我们的发行星梦人生啊，他们所出的最近的一个大热的盒装本《纯白少年的慢性死亡》。其实啊，就是说这个本怎么讲啊，就这个本其实落地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人的评价其实就来自于一个地方，就是它就是一个斐然的本。就是斐然老师，如果说你玩过斐然老师之前的一些剧本，比如说是最火热的啊，这个病娇，你就会发现斐然老师有他自己的对于变态的理解，对于如何去诠释一个剧本当中的变态和疯批，他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理解和表达。他应该不同于这个市场上所有的我们认为的那种浮于表面的对于一些猎奇啊，或者说是变态啊这一些细节的这样的一些诠释，他会按照自己的模式和套路去让你感觉到一些在其他剧本当中可能还是浮于表面或者说更浅显一点的那种来自于猎奇故事和变态人设所带来的那种刺激感。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回归到最后就是一句话，喜欢变态剧情和猎奇剧情的玩家们，斐然老师的本千万不要错过，就是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自己去立一个所谓的这种变态人设，我好喜欢这种类型的本。就可能就对，所以我一直对于斐然老师的一些剧本其实都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对于他写的本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和你的预期之间他并不会有太大的落差感，不像我们可能会说，哎，我们有一些剧本在你的预期和你到最后你实际的上线之后，你会产生一种相对比较落差的感觉。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也采访了斐然老师，然后呢我们也问了一些斐然老师的一些问题。我们觉得，哎，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体现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站在作者或者说发行的原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听听发行也好，作者也好，他们对于自己写的这个本的看法和态度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又结合一点，我们可能这些本它已经落地了，它已经有一定的玩家回馈了，那么我们看看玩家这一边所获得的回馈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想，说这个本你到底要不要打，你到底值不值得打。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纯白少年，
所以我们这一期其实有点像我们的预判和已经打过这个本的玩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不对？
它不一定是不一样，它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剧本杀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它其实跟你最后你所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像看电影一样。看电影的话，你只要挑一个电影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影片所要给你的一切，因为它是固定不变的。
嗯，
但剧本杀的话，跟你去打的时候，当时的心境，你选择的店家，跟你开本的 DM 都有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系在里头。嗯，它就像我之前我跟这个星梦一起去做了我们的长春公寓的那期节目，我就会发现由星梦他自己的人来诠释长春公寓，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我在打本时候漏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或者彩蛋等等的。
嗯，
那么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听一些所谓的来自于官方的声音，我们不要觉得来自官方的声音好像说就是无脑吹，或者说是一些很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从他们那边还是可以套到一些，就是说他们在写这个本或者在发这个本之时候，他们想 get 到的某一些重要的一定要让玩家去 get 到的那些重点。
嗯哼，
嗯，
或者有的时候你可能打本DM 没有告诉你的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来自于所谓的官方和玩家方双方的意见我们一结合，其实这个本在你心中的一个预判。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对某一个本有预判吗？
嗯，
因为我们也是想说通过我们这些节目给各位玩家产生一种期待感，或者说是产生一种说哎，我再去选择某一个本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有方向性一点。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纯白少年。那么我问了斐然老师，就是说作为您这个最擅长的封批风格，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玩一个剧本，我们非常害怕说你在对你这个套路你成功了，你并交这个套路你成功了，你在写所有本的时候，我们总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个并交的影子，然后每一个 DM 出现的时候会不会都有宁浩的这样的一个影子或者一种刻板印象在这个地方。然后斐然老师的回答是，宁浩是一个身处于黑暗的疯子，他会将所有渴望的人和事物拉入深渊，在黑暗中团聚，但本作的故事是一个充满了善意的纯白少年，他会将自己燃烧殆尽，点亮其他角色的生活，所以本作的分批更多的是体现在玩家自身而非 DM。 所以这个点就很有意思，他不是一味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说是作为一个被封批 DM 所欺负的一群弱小的人类。
咱们自己封这次。
对，这次我们比 DM 更疯，比 DM 更疯。是的。所以说哎，这个就有点期待，就是我们能封成什么样子。
而且 DM 是一个善良的封批。
但我不信。我觉得斐然老师在续我。
嗯哼。
然后还有一点我问了斐然老师，说这个就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就外面的那些剧情啊，就是猎奇的剧情其实已经满天飞了。
嗯，
你是个日式本，你总得整点猎奇的，你就感觉就哈、才能够过得了玩家这一关。那么大家都玩猎奇，那么我们的纯白少年他有什么区别吗？他玩的这个猎奇那有什么区别吗？
嗯，
我说实话，我深深的感觉到所有的问题斐然老师都在续我。
就是你就不信他呗。
斐然老师是这么讲的，
嗯，
他说说实话，纯白的剧情在猎奇方面并不突出，我只是将日常可见的病症进行了扭曲和放大，结合了一部分情侣吵架时候的聊天记录，所以纯白的节奏是从日常聊天到猎奇反转，这种基于现实生活的夸张反转代入感会更强一点。我始终认为啊，猎奇的剧情不应该只是血腥和杀戮，更多的是角色自身的情感递进以及内心偏执的细致解读，否则就只是没有灵魂的疯子。所以这个本呢，其实在之前呢，在落地之后，因为我是斐然老师的粉丝，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就去打了。虽然说我一直说了嘛，这段话它像极了在续我，就是他说啊，我只是将日常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而已，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日常是这个本当中 Q 到的非常好的一点。各位去关注，各位去打这个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些日常的东西会让你在当中充满了那种就是欢乐，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欢乐，就是来自于身边的那种欢乐感。
嗯
嗯， 这个我们这个本其实还蛮火爆的，因为之前看斐然老师的朋友圈就一直在这个吹牛逼啊，说啊我们这个首展啊，这个销售就超过2000本啊，所以我就问了嘛，说这个东西首展它就超过2000本的这个预售，说这么火爆，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病娇男孩呢？樊仁老师的回答是，3年前的巅峰市场成就了病娇，3年的时间也给了所有的许多的这样的由老到新的由新到老的玩家带来了这样的回忆 buff。所以说呢，目前的市场想要复制这种成功是非常困难的啊，很谦虚樊仁老师啊。然后我对目前这个成绩已经很满意了，也会继续多写下一个这个多写一下新手本，为市场的引流尽一份力。希望剧本杀能够有一天恢复3年前的盛况啊！我觉得这一点我很认可我们的斐然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让这个行业有更多的新人可以进来，我们并不是去把一些东西弄得如此的专业，如此的令人感觉有点生人勿近的感觉，而是说我们要给予我们现在想新进剧本杀这样的娱乐形式的玩家一个最浅显最易懂的最能够体现到剧本杀魅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当然这也体现在我们斐然老师所写的一些他所谓的引号的新手本，因为新手本这个词语现在在网络上面真的就是提示就很难评，就很多人会对这一个词语有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反应吧。
斐然老师的本是一个好客本，就是
对好客本，哇，这个啊，你这个形容很棒啊，
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是的，做客。斐然老师还帮这个，我还问了斐然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问他说星梦算不算最喜欢变态角色的发行，他说算是吧，他说我主要写的就是变态本，其他作者多少受到了一些风格上的影响啊，就是说比如说最近发售的除念师阴阳，作者天宇就是彻底黑化的一个，有些梗连我都觉得变态。哎，他这个回答我问题之余，还这个帮自己的这个同发行做了个，这个广告啊。我记得那个天宇应该就是写《最后的游戏》的作者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天宇老师对不起啊，我记得是。好，然后呢，从这个。我也问了，就是说这部作品会不会和以往的一些作品有联动和彩蛋啊，就是我也其实从一个打过这个本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有啊，反正老师也说了会有啊，但大部分呢是因为他懒得取名字，太老实了，他说我懒得取名字，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写到一些相关的东西，就是以前人的一些名字吧，他说其实都不太重要啊，就反正老师你很实诚啊。然后本作适合给什么样的玩家，推荐给什么样的玩家，这个就是斐然老师的文学功底了，因为每每回答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要把 buff 叠满，把甲叠满。如果是之前，我会说纯白少年适合纯新手玩家，但是根据落地之后的反馈，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保持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来体验，就能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体验感。它没有门槛，没有推理，没有作者设下的陷阱，它只是一部缓缓递进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治愈的故事。完整而治愈的故事，各位，这句话斐然老师在续你，好吧？所有的问题当中充满了妥妥的续轨。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觉得啊，就是说咱们还是需要带点脑子，我打下来的感受是你不能一点脑子都不带啊，它并不是那种就是说很多情感本一样，你只要去真的你只要去感受故事就 OK 了，你还是需要去有一定的推理成分和一定的还原成分在里面，需要开一定的脑洞，你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所谓的在这个本上面你会获得你自己的乐趣。另外一点呢，就是真的我个人觉得它里面的一些环节其实是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感受，你会这样你感觉得到一些撕逼环节啊等等的蛮撕得起来的，它不尬，它不像一些欢乐本的撕逼，你根据你的人设，你根据你的故事，你硬撕，你知道吗，撕得很生硬，但是它会让你觉得很代入，而最后层层剥尽的那些所谓的变态感也会让喜欢猎奇的那些玩家在那一个部分拍一下大腿，就是我操，原来是这样。这个就是 我打完下来的一个感受，那么也是推荐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盒装本啊价格也不贵，时长也很短，4到5个小时妥妥的就可以完成。然后呢在人数上面呢可能需要你的朋友多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7人本啊，因为现在很奇怪，就感觉6人本还蛮好组，突然多了一个人，他的组车的这样的一个难度就无限放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剧本杀圈里的人他们每个人只有5个朋友这是一个剧本杀规则。
好的好的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啊我所选送的纯白少年的慢性死亡，来自于星梦发行，然后斐然老师的作品啊。下一个，那么要不杨洋
直接杀我个措手不及、
嗯、是就是措手不及、嗯、对的。
但是行
嗯，
我们这个我这次选送这个本名字已经，我最近确实是听烂了，风非常非常大。
嗯哼，
归途7万里。
哦，对，是的，
对，就我朋友圈就是被刷屏状态，因为确实最近
十几级飓风的那种风大，
确实确实就是最近很多店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本，其实已经落地，已经开出来，已经测完车，开始接待客人们了。
是的，
对，然后。我先讲讲我自己单从我朋友圈感受到的一些这个关于本的一个氛围感，我看到的大部分就是很多很多的礼物，桌子上有很多的吃的，而且它是西餐，就是烤鸡，然后就烤火鸡那种，就像感恩节那种套餐的感觉，然后有圣诞树，然后整个节日气氛很浓。
所以它作为一个情感本、嗯、而且归途七万里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点古风、
哎，
然后他跟你玩一个西式的东西，哎，所以他玩的是什么？你会让我就有点好奇。
嗯，那么就回到我们归途七万里，他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故事？
嗯、
归途，
是的，
那他肯定先出去了，他要回来。
对的，
那他其实讲的是在晚清的时候，当时清政府去选送了一些留洋的这个学子
啊、嗯，官办留洋，
对，他们在国外的生活，留洋时的生活以及。后面归国后的一些故事，但主要应该还是会落在应该两具体的故事比重。这个本我不像 Joker 老师他打了，所以有一些真实的这个故事比重的成分我没有办法给得很具体，但是大的环境就是在晚清的时候这些留洋学子在国外发生的故事，就像我刚说的，我看到有火鸡啊什么什么在过圣诞节，然后以及他们后面要就是留学归来后面回到国内会不会又延续出什么新的故事，那这个可能需要真实再去体验一下、
okay.
我们才能
知道。对，我觉得这边作者他的选、嗯、就是他选取的这个点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嗯、因为其实从清末上来讲的话我们已经是闭关锁国很长时间了，在我们这样、嗯、在这样的一种闭关锁国的一种场景下面，我们一堆所谓的，而且也不是一堆了，这个形容词有点奇怪、嗯、就是我们一批这样的所谓的留学的被官方送出去留学的这一批人，他所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文化和感觉的冲击，它是很有艺术张力和这种所谓的故事性的一种对冲的。
嗯，
而他到最后呢其实又像刚才杨洋讲的，他落到了归途，就这群人还是从外面回来了。
嗯，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从中到阳，从阳回到中的这样的一个两层的故事冲突，那就会让我去想象到哎，他到底能写一些什么样的冲突在里头，就很有意思、嗯、
但他回没回来这个我也不确定、
哦、也不确定。
但关于这个有一个问题是我去问到了我们的发行，就是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些所谓的测评嘛、
嗯、
那其实测评里面确实像这种风大的本一定就是极端两极化，
嗯，
很极端两极化。那关于负面这一端他们很多就是会对于历史描述这件事情会有意见、
嗯、
所以我也针对我了解到的测评去问了发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这六位角色其实都会有原型的参考，
是的，
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下，那么在这个历史史实和文学创作的这个比重上面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就是有多少是就是我们魔改或者说魔改了多少吧。 然后那发行就很他，我估计他被问了很多遍这个问题了，
是
他给了我一套非常，
他一定会把 buff 叠满，
他给了我一套非常大的话术，他说好吧，那借此机会就关于改编以及历史魔改以及人物原型的事情简单解释一下。首先
简单写了几句话，
嗯，写了就是300字，没有了，100多个字了，
嗯，太好，简单，
嗯，首先呢本名啊，接下来都是发行针对我的问题的一个回答，所以我就从他的第一人称口述给大家听。
好的
啊，首先本名为归途七万里，不是叉叉传。好，那么原型人物是原型人物，剧本人物是剧本人物，所以六个人的背景生平与精神内核他们皆是全新去赋予的，是会具有戏剧色彩的虚构人物。当然了，六人与原型人物的关联呢仅仅是灵感取自于这些原型人物，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所以包括他们后面也再次强调了，其实我们在本中出现的伟人全部用的是化名，那没用化名的呢他们的行为基本的是符合正史的。嗯，而关于他们七万里的宣发到落地，其实他们从发行自己的宣传途径来出发的话，他们从来没有像比如说表里山河他们就是要去标榜历史，会打一些历史标签一样，其实他们并不希望大家是带着一个看历史就是有历史标签的这个剧本来体验这个本。
是的，
嗯，他们从来都没有
别这么正儿八经，
对， 对，他们从来都没有要标榜过历史或者说用原型人物去做任何的宣传。
OK，
嗯，他们只是在文末标识了一些历史的事件与人物，也并没有去想要消费伟人先辈和英烈，甚至没有玩这个本子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本子里会有这些人物。最后我们没有希望把历史爱好者骗进来杀的意思了。
嗯，
这句话能直接说吗？
可以，我觉得，嗯，我觉得真的是玩家，其实就是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是真的已经很多次了，
还没说完
，OK，
还有一小段
，OK，OK，OK。
嗯，所以总结，本文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重大历史节点，没有改变其原有的进程，基本符合正史，但是为了戏剧性，七万里确实篡改了部分的历史细节，比如说留美幼童当时是没有女性的，也没有跨国电话，一些留美的事迹呢他们会在描写的时候过于的理想化了，签马关条约的不是他们编造的虚构人物，当然了他们也非常自省，也许就是因为有一些这种细节处理的不当，所以也遭到了一些就是玩家的反馈嘛。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警惕和鞭笞，也会在往后涉及到历史的作品中去更加的注意。最后非常感谢各位玩家的建议，深鞠躬。
哇，好，就是被骂多了，就是
他们居然用了篡改这个词，
嗯，
真的是对，就是挺卑微的了。
对的，我觉得其实啊，嗯，我们在我们的隐秘酒馆的节目当中其实多次的说到了一些话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天天去想说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剧本质量不行，或者说你们天天去在说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作品的问世越来越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扪心自问，就是我们摸摸自己啊，就是说我们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给予作者给予发行留的这个空子太少了，就空档太少了，你把他们就是你把左右上下都把它禁锢上了钢板，然后他们需要去叠无数的 buff 才可以让自己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存活下去，是不是对于他们稍微有点苛刻了？当然民族大义原则史实有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去这个坚持和遵守的，但是就像他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在跟你去讲一些真正的历史故事，我们是想在某一个历史背景下去写一些其他人的生活和故事，那么我们不是抱着一个消费，就是 所谓的名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把你骗进来，就是一把历史爱好者骗进来、嗯、那么我们也不要带着那种我今天来打这个剧本杀就是为了找你这个里面有多少漏洞的这样的这种心态去玩、嗯、因为你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途径可以去让你去能够真正的接触到所谓的剧本杀的一线作者，剧本杀的 DM， 剧本杀的发行，让我们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宣泄，可以去鼓励，可以去所谓的去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说当所有人都害怕意见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恐惧意见的时候，那这一天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件事情的穷途末路呢？
嗯，其实这我突然想到最近的有一部电视剧，就是虽然剧本杀和电视剧应该不是同一个细分行业，但是其实都是一个
是
我怎么讲呢，从观众来讲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娱乐产业吧，大娱乐产业、
嗯、是的。
但是我最近有一部还口碑挺好的民国的金融战的一部剧叫追风者、嗯我没看，但是呢我看到的反馈其实很好，它也是根据当年就是民国的那个真正的几大原型来写的，比如说四大家族、
嗯
孔祥熙这些，还有包含因为金融战可能我们平常很少关注到，但它和战争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是的。
然后呢它里面会牵涉到比如说宋霭龄的探墨这也是有的、
嗯、
甚至包含大家可能并不熟知的十九路军那一场非常惨烈的七宝街、
嗯、
整个歼灭战，哇他损失了就是百万军出但只有三千人回，
哇、
嗯、那个很惨烈，就是历史书上的短短几句话，但是是他们整个一生、
嗯、
那你说有没有编撰呢，肯定有啊、
嗯、
有没有改呢，也肯定有，但是它影不影响真正的历史呢？它正是因为这个娱乐的东西出来，让大家重新，我看到很多人的评论是我因为这部剧重新去翻了正史。
嗯哼，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渠道，
对，这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就是说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是
嗯
OK
嗯，
好，那么所以一样，因为就是会有这些测评在先，我也去问了发行说那到底会有什么雷点吗，就是或者说我们推荐什么样的玩家来打，或者有没有说不要有人来，就你推荐什么人不要来打。其实我最后看他们的解答聊下来，大家只要保持一种我今天是一个爱打情感本的玩家、
嗯、
这个故事呢它是在晚清背景下去讲述的一段有借鉴一些历史事件的虚构故事我来体验一下的这个心态，我来感受一下在当下这个背景，这些人在当下因为这些事件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
嗯、
或者情愫或者选择或者故事情节的这样一种轻松心态，把它当做一个情感本，咱们千万别把它当做一本历史书来看，因为归根到底，对，归根到底咱们是来玩一场游戏嘛那这场游戏里面恰好有一些以前的，哎，他还不是完全篡改哦我要用篡改这个词吗，他还不是完全不符合正史哦、
嗯、
还恰好就是有切到一些能够增长一些小知识的地方，
历史小知识、
然后又小小感动，也可能是大大感动 所以其实只要你是情感本玩家，发行其实是推荐大家都能来试一试的、
嗯、
那么在试的时候呢，我就去从情感本的角度去出发去问了一下那关于我们这个剧本的一个 CP 线的问题。
嗯，
那发现说了我们是三男三女，是三对很纯粹干净的 CP、
okay、
也没有三角恋也没有杂七杂八、嗯、咱们就是三对纯粹干净的 CP。
嗯，
那因为他说是干净纯粹的 CP， 所以我就又追问了一下说那会爱情线的比重是否在这个里面占的会比较重。
嗯，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有固定 CP 位。那发行给我的解答是呢，其实他们每个人每个角色的情感线都横跨了不仅仅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家国，所有情感的比重都不轻。其实不管爱情，就是不哪怕你是不吃爱情线的，仍然可以体验到其他很重的情感线管饱。
嗯哼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量大管饱，
量大管饱，
估计每个人的故事都挺惨、
好， 那么包括因为近期我这个问题还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我纯个人想的，因为近期出现了很多封批情感本嘛，就是，
封批情感本
就南墙那些啊，南墙一二那些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有四大封批情感本啊，
就对于封批情感本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那里面的人物就是角色行为逻辑都很疯狂。
我没有觉得南墙一封批啊，
他们是这么来定义他的，就是他们的行为逻辑包括他们做的事情会很激烈，或者就
马景涛比较马景涛，
就是
可能是吧，
嗯，我们
这个谁定义的呀？
谁定义的？圈子里面莫名就出来了这个封批情感本的标签。
那这个定义有点问题。
OK，啊，
好，所以呢因为像会有一些这些封批情感本的存在，就是他不太推荐 CP 来打，其实有一些因为他的剧本故事过于的夸张，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本咱们推不推荐 CP 来打，他是这样说的，他是推荐 CP 来打的，有一对其中有一对的爱情呢会较为纠葛，但也并非是完全不推荐体验。那么关于这个剧本的 DM 和 NPC 的配置呢，官方给出来的是女D，就一个女D，而且这个女D其实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女的就是应该是他们当时在寄宿家庭里面的那个就是女主人吧，叫玛丽夫人，
老外，
应该是叫玛丽夫人。
这还很有意思，我突然感觉这个切入点就有点意思啊。
对
啊，
而这个我也问了他的，基本上也是全程就是靠玛丽夫人这一个角色，全程的一个互动型的演绎。对于大演绎的环节的话，官方给出来的其实不多，可能就是两段单人演绎这样子，
okay。
但重点还是一个陪伴型的 NPC， 兼DM。
对，需要英文好吗？
那就不知道了。而且那其他店家会不会去增加 NPC 或者这个情节，就是看各自的。关于
现在都很喜欢把这种情感本给把戏都做足。
说到这个点，我也又问了一个问题。其实对于情感本来说，你会发现现在时长，
对，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本啊，时长都是一个越来越把控不住的点。关于时长这个点，我看了官方给出的时长其实是6.5个小时，听起来很健康的一个时长，但是在测评里面很多人打到了9-10。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如果这个本过长会不会就是容易出现疲惫感，所以我也去问了，那这个落地时长和官方给出时长增加这个点是怎么样。那官方我们发现告诉我们，就是确实第一归途千万里这个本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阅读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输出的气口呢也比较多，也就是说玩家想去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也比较多，在情感输出趴的时候，那么所以时长其实确实较难把控，但他们是建议7-8小时内结束，但最后落地的话可能还是要依据每个店自己最终配置出来的。所以如果各位玩家你们对时间过长的情感本其实会容易在后期产生疲惫感的话，推荐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先去问一下你们这个店给最后落地的一个时长是多长。
它跟其实跟最后所谓的店里面去安排的一些环节还是会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因为
时长的话，
对，因为官方一定会有官方的一个开本流程，可是店家肯定会为了去做出一些差异化或更好的呈现，来增添东西嘛。
是的，是的。
那么时长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其实关于剧本的雷点呢，因为最开始发行跟我说的是这个剧本其实有挺多雷点的，主要是因为它当下的这个时代背景。我后面小小的追问了一下，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这些雷点具体是来自哪些方面？也让玩家有一个心理预期。他们说，其实雷点主要还是因为时代背景，所以会造成一些类似于封建糟粕、种族歧视、阶级矛盾、性别压迫、政治破坏等等。让人不太适的情节，所以这个东西呢会出现，因为这是在时代背景下必然已经产生过的东西。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话，就是咱们知道别把它当雷点，它就是当下发生过的事儿。
如果你要避免所有的会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去看小猪佩奇吧。
我真的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就是写情感本的和带情感本的就是都很卑微，
好累
好
累
啊。就为什么现在人的接受度这么低吗？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天天发生很多 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啊。
是的，
嗯，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会希望剧本世界在他的心中有一种完美的状态吧。
嗯，建议他重生啊，别生了，就是直接就是回去吧，格式化。嗯
，OK。最后再讲一个我推荐大家的一个理由吧，这个可能有一点那个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还是不免俗的要去问一下发行，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归途七万里》在情感体验以及沉浸的体验感上会不会和其他的本有区别？那他们说的也不算是亮点，他说是算是特点，就是主要还是落在六个角色上面，一个是因为大背景的一个差异性，还有就是这六个角色非常的特立独行，嗯，以及性格鲜明。嗯，那或许他们会给我们六个非常非常立体的角色呈现。
OK，
嗯 ，OK，
我觉得从他那个时长上来讲的话，他也有时间去塑造这六个角色。嗯
嗯，对，
不然他怎么搞这么长时间？哭也哭不了这么久啊！
而且
是
最后他给了我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被剧透的情况下。就一点剧透都没有被剧透的情况下来打这个本，会有绝对炸裂的反转与爆发。
OK，OK，okay, okay, 嗯啊，他卑微了，就是前面卑微了那么久，到最后他很有自信的站出来说绝对炸裂。OK， 嗯，信不信他？可以信。
嗯，其实我自己都蛮想打这个本的。
突然弹跳。
嗯 嗯, 嗯，这个本我自己都蛮想去打一下的。
嗯，好的，那么也是感谢啊，杨洋给我们带来的《归途七万里》。嗯，然后呢，下一个啊，到 Vivi 了。
好，咱们就是说什么叫做简洁明了。我今天推荐的这个本呢叫无尽下的谎言。
无尽下的谎言，
啊，是一听就是个日式小清新本。
嗯
哼，嗯，所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名字啊。我说这个无尽下，从本的名字上来说，这个无尽下我还去查了一下，它是一个绣球的变种。
哦，
对，
绣球花。
对，绣球花的变种。我说那这个无尽下在本里面是一种象征还是和本身案件有关？因为它是推理本嘛。好，然后发行告诉我关于这个无尽下的几个点。第一，他说在故事的，因为故事一开始是在夏初，就是夏天的初期，结束在夏末，所以无尽下字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无尽的夏天。
OK，
嗯，然后对于这个几个主人公来说，这几个夏天的经历也让这个夏天变得十分的漫长。
嗯，
第二，无尽下确实也是绣球花，它在这个作品的每个案发现场都有出现。
哦，标志性的物品。
哎，是，就有一朵绣球花在那儿。嗯，最后无尽下的花语是团聚，那有家人团聚之意，也就是对应了作品的结局。嗯，啊，这个需要大家体验
之后，一家人整整齐齐，
哎，
啊，
体验之后才能明白是不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很难讲了，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就是关于，因为这个已经落地的本我确实也看了一些评价，说它整个案件里面有五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日式的妖怪案件。嗯，啊，包括大天狗案、二口女案、水浒案、火前坊案和九尾狐案。
哦，这个我喜欢。
哎，
这个我喜欢，就是它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因为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这种感觉的东西，就是它给你有一个，因为它到最后，因为它是一个本格本嘛。
对，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对，
就这个本格本，所以这些变革元素到最后会落到本格上面，这就是我在所谓的推理故事当中我最享受的一个过程。它有点像之前的木西森，当然木西森是一个变革本了。
嗯，
木西森的当中就一开始是那个所谓的这个诅咒的一些人偶，那些人偶也 Q 了一些日本神话当中的一些妖怪啊，那之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水浒啊、二口女啊，
嗯，
它也都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在日本的这个妖怪和妖精文化当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
嗯，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那么所有的案件我想象当中犯下来之后都是很满足这个妖精这个妖怪
的特色。
对对对，的特色，但是最终又能落在本格上面。
对，
哇，这个就很棒。
对，然后发行给的回复，因为我问的是说，我说这个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是变革案件还是就是换成本格，比如说一开始他是因为妖怪犯案。
OK，
对，然后最终把它我们可以落地，像 Joker 你说的它是落地成了本格，还是说这个结局其实是开放式的。
OK，
嗯，然后呢发行给的是一个很肯定的，说他说这个它就是纯本格的推理本，
就是纯本格。
对，嗯，然后所以所有的答案都是本格解，他哪怕一开始开局的时候大家拿到的是妖怪杀人的这个卷宗，
嗯，
但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案件的谜面是比较有趣啊，看起来好像只有妖怪才能作案，但实际上你最终抽丝剥茧的时候它就是本格解答。
哦，我已经，嗯， 就是我是不是这么说，以为我们被充值了？就是我已经产生期待了，也就是我真的还蛮期待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说斐然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不会被充值，因为是这个
就是自发性的。
不，斐然老师比较刚。
冲不了，
斐然老师比较刚，他不愿意冲。另外一个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熟悉我们影迷酒馆节目的这个听众都知道，我真的是斐然粉丝。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我得夸一夸他，这个切入点是我真的会很吃很吃的切入点。
嗯哼，所以这个本它其实有一个我看到普遍的一个评价说，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一个逻辑满分的长逻辑链。
逻辑满分的长逻辑链。
对，因为长逻辑链这件事情在其实现在很多市面上的本里面它都有，所以我问的第三个问题是说，那你们和市面上这种长逻辑链的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
然后我们的发行也非常有自信，他说这个本作中的长逻辑链是开场基于五个案件背后的凶手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深挖。他说就像我们之前那个问题中提到的，五个看似妖怪杀人的案件都能得到本格的解答，而在这个解答的基础上，当我们继续深挖的时候会发现结合已知信息会有新的谜面产生，当这个推理得出这个谜面的谜底时又会有新的谜面产生，一直到推出整个案件的全部真相。而且在这个环环相扣的推理过程中，如果有一环的推理推不出谜底，那么就相当于自己推翻了自己前面的推理，也就是大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只是妖怪作案。
OK，
他就是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得解决，
它是一个自圆满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说
是
我想象中啊，因为我不知道它现实会怎么样，它不需要由就是我希望啊，我希望它不需要由这个 DM 对你进行引导式的这种 Q&A， 让你去从一个伪解答到另外一个伪解答到另外一个伪解答，而是在这条所谓的完整的逻辑链下，你到每一步都会对你之前得出的一些结果产生怀疑，而从而去产生新的结果。
对，
这就会很棒。
对，它的自发性就很强。然后当然这是关于本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说，我说这个小清新的本啊，就是这个名字的本会不会是一个非常细腻温暖或者是有救赎意味的故事，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日式了。然后他说啊，这两种应该都不太算得上啊，发行认为。他说这是一个能够给予大家希望的一个故事，在经历苦难之后不要放弃。他说只要不失去希望，那么未来就能看见。
这个点像没说一样。
对。
其实他就是想
非常概括的一个方式。
他其实就是想跟你讲说我肯定没有走那种小清新。肯定不走小清新。我估计啊他有点画于爱丽丝的感觉。
对，
我估计会有，
我觉得也会有。我觉得他可能都有，就没有太脱离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
对，你想你妖怪也都用了，你最后还来一个什么，对吧？希望是吧？肯定就是人心比妖怪更险恶啊。
是
吧？
或者说我们有可能在破案件的最后那个过程中，为什么大概率就不是妖怪作案，是人作案吗？
是
那这个人作案的最后的目的，他是不是真的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发自善心，或者是像之前斐然老师说纯白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善良的一个变态的那种感觉啊，可能吧，
可能
对。然后最后呢，我问到了倒数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这次双发行，他这个本是双发行、
OK，
对，我问这个双发行的考量是什么。这两个发行一个叫嫌疑猫工作室，一个叫好困工作室。那回答我问题的这个是嫌疑猫工作室。
OK，
他说好困工作室的主理人也是他们一直在合作的店家。然后这个剧本在一稿的时候他们就进行了测试，然后就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因为好困工作室是第一次发本、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起步，所以对于嫌疑猫工作室来讲，他们第一次尝试联合发行这种合作本，他也是后续可以希望和更多优秀的工作室合作，他其实是一个双向赋能的和这种感受。OK，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会问的就是有没有推荐的玩家、或者是对店家有什么要求。
是的。
然后 这个回答就很简单了，说对于玩家来说，喜欢推理的玩家可以放心体验，因为平时不喜欢密室的玩家可能在开场的时候会有一丢丢坐牢的感觉。
哦，就是开始还有密室，我喜欢，
对，
我喜欢啊，
你像这回就很适合。
是的。
然后对于店家来说的话，首先肯定要认真啃本啃手册，一定要吃透逻辑才能开玩家车。其次是拒绝海龟汤，为了减少阅读量，要把无关紧要的人和事都省掉，所以在推理的过程中猜到答案很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所以主持人需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去引导玩家去剥离到下一个层面，效果会更好。他就是就要他开得很丝滑。
OK OK， 我明白。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我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人物，给你整四十个群像，
是
应该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对，
他会把重心都集中在某一个框里头，就是某一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专注于一些东西。
对，那其实我感受到发行或者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让这个推理就是大家的乐趣回归到推理的本身，让这整个推理的体验会更丝滑。以及我看到了很多一些玩家的晒图，他有些很多店家他会送一些伴手礼，就是一些例会。
OK，
对，他就是。
然后你确认那个伴手礼是官方的吗？如果我们
不是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到最后没有发现那个伴手礼，会不会来找我？
他有一些店家会有，对，
好卷啊！你们这些开店的，
好卷，
天
哪，
真的是
每家还不一样，我看的，
好了，我觉得今天呢是我们也是选送的三个已经所谓的这个落地到各个城市剧本杀店的这样的三个火热的新本啊，两个呈现一个盒装。那么也是希望啊，就是说我们的推荐和我们对于这些本的一些看法可以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带来这个从选择困难上面啊带来一定的好处啊，也是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最后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共同制作的这个小黑炭，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小黑炭的公众号，因为在小黑炭里面的确可以找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关于剧本杀界的一些讯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拜。